小书剧梦回大清下部。根据金子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刘艳丽，
第八集。
李德全低头叹了口气，又抬起头来。
福晋，皇上有旨。
明威的心猛地抽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地想用手掌撑着自己站起来，可是这全身的力气都已经消耗殆尽了。他咧了咧嘴说：
李公公，不是我无礼，而是我实在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，我就在这儿截止，行吧？
李德全听了一怔，然后点点头道：
皇上口谕，雅拉尔塔明威因疾成恨，做下丧心病狂之事，罪无可恕，念其素行尚好，赐自尽，并从皇室玉牒中除名，钦此。
明威听完，这脸一下子就白了。李德全顿了顿，问道：
福晋，您都听明白了？
明威木然地点了点头。
福晋，您可以放心，皇上说了，对外呢就宣称您是因为心智迷乱重病而亡，不会殃及您的家人的。
明威听完，这心里不免生恨。
哼，再圣明的皇帝也不是好东西。康熙虽然不罪及我的家人，却把我从皇室里除了名，靠，这招可真够狠的。怪不得我以前看过各种版本的清史，里面居然都没有写到我这笔。看来啊，我是真的要跟眼前的一切说拜拜了。难道我就真的回不到现代了吗？
此时此刻，门响了一声，又打开了。一个小太监拎了一盒东西走了进来，恭恭敬敬地交给李德全，而后躬身退了下去。明威愣愣地看着李德全把那个盒子放在桌上，看着他从盒子里拿出一壶酒，一只酒杯，那动作很像电影里的慢镜头。明威觉得周围的空气也仿佛凝固起来。李德全拿起酒壶倒了一杯酒，明威的手开始出现剧烈的颤抖，他想尖叫，想夺路而逃，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眼看着李德全端着托盘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走到明威面前，又恭恭敬敬地弯下身去，手臂向前平伸着。黄杨木托盘上是一只小小的白玉酒杯，杯子里面倒的是满满的酒。明威木然地端起酒杯，桂花陈酒特有的芳香气息不免扑鼻而来。明威突然感到有些奇怪，
皇上赐的毒酒怎么是桂花陈呢？按我的品级应该是更好的酒才对吧？
此时此刻，李德全拖着木牌正死死地盯着明威， 明威知道，李德全是要必须亲眼看到自己喝下毒酒之后才能交差的。于是他用力地咽了口唾沫，心里头狂叫着：
结束吧，就让这一切都结束吧。
明威缓缓地举起手中的酒杯，闭上眼睛，一扬头，一杯酒全部喝了下去。李德全如释重负地行了个礼：
福晋，奴才就退下了。
李德全说完便转身退了出去，门响了一声便关上了。屋子里又恢复了平静，比李德全进来之前还要静。明威重重地往背后的墙壁靠过去，他心平气和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一切。
这回是心静了，该干的都干了，回家的车票已经被我咽进肚子里了。如果这杯毒酒能把我带回到现代社会的话，那就快点把我带回现代社会吧。古代社会可真黑暗，连圣明的皇帝都草菅人命，我是死活也不要再来了。
明威想着想着便不免一阵眩晕，眼前的东西渐渐地模糊起来，只有一点蜡烛的灯火还隐约地跳跃着。他用尽全力握紧了手中的扳指。
再见了，应祥，还有四爷。
明威没有说完便晕了过去。
头好痛啊。
迷迷糊糊的，明威闭着眼睛用手按了按太阳穴。
我是活着还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了？
就在这时，他闻到了一股年久失修的霉烂的味道。
我回来了，这味道就是那间屋子的味道。老天待我真是不薄啊！我终于回到现代了。
群众都看了你眼。
想到这儿，一滴滚烫的泪水便从明威紧闭的眼皮中流了出来。他睁开眼睛，用手撑着已经霉烂的书桌站起身来。他再也不想再待在这破旧的屋子里了，他踉踉跄跄地转身推开了门。一股莫名的亲切感猛地涌上了明威的心头。
想你时你在眼前。
明威走出院门，外面已经是夕阳西下了，他的脚仿佛不受控制似的一步一挪地往长春宫走去。长长的甬道是这样的熟悉，又好像那么陌生。路上的游人不断地在他身边走过，他们指着故宫里的建筑，不时地笑着、惊叹着、议论着。眼看着长春宫的大门就在眼前了，明威站住了脚，他用力地做了几个深呼吸，然后鼓起勇气迈了进去。 那青砖，那黄瓦，那梁柱，那粉墙，已经不是清朝的样子了。时间把它们变得斑驳老旧。明威在古代社会里曾经每天走过的长廊，还有第一次擦洗瓷器的台阶，以及替德妃整理信札的偏房，都好好的在眼前呢。明威用手指点着，一一的辨认着。故宫的门要关了，游人渐渐的少了起来，长春宫里显得十分安静，只是偶尔有人进来。见到明威那副过分的沉醉在历史里的样子，都笑了笑就走开了。明威前前后后的在长春宫里走了几遍，然后来到他从前经常坐的长廊里坐了下来。他幸福的却有些伤心的闭上了眼睛。
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
明威喃喃地说着，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长廊里，任凭感伤的泪水慢慢地流下来。突然，一股微风袭来，明威听到印祥正在关切地叫他：“
小薇，小薇。”
很快，印祥的脸又变成了四阿哥的脸：“
小薇，小薇。”
听到四阿哥的叫声，明威一激灵，睁开了眼睛。
怎么什么都看不见？这是怎么了？天怎么这么快就黑了？是不是小秋来找我了？我失踪这么久了，他肯定担心死了。
小薇，小薇。
四阿哥的声音再次传到了明威的耳朵里，明威的眼前还是一片黑暗。
不对，这声音不是小秋的，是四爷在叫我。哎呀，我到底在哪儿啊？
明威努力地定了定神，再次睁开眼睛，他看见了天青色的帐子和香软的缎被。
这一切都太熟悉了，我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我到底是回到了现代，还是仍在清朝啊？妈呀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
就在这时，明威看见四阿哥就在他的床边，正俯身关切地看着自己。
小薇，你醒了。
啊！
明威叫了一声，紧紧地抓住了四阿哥的手，嘴唇哆嗦了老半天，也没有说出话来，而眼泪却唰的一下流了下来。四阿哥的脸上带着温柔，他伸出手来，轻轻地替明威擦拭着眼泪。过了很久，明威才又暗哑着嗓子挤出一句话来：“
你疯了。”
四阿哥听了一顿，却把明威的手握得更紧了，幽深的眸子里充满了深情。他低声地说：“
从第一次见到你那天起，我就疯了。”
听了四阿哥的话，明威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泪眼模糊中，他看到四阿哥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正充满深情地看着他。明威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眩晕正在一阵阵地向自己袭来，他强忍着眩晕，又哑着嗓子问：“
会不会连累你？”
四阿哥抖了一下， 摇了摇头，把明威的手贴向了自己的脸。
不会。
四阿哥说完，一股热流阴湿了明威的手背，明威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等明威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五天以后了。
小姐，您该吃药了。
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明威的耳边响起，明威禁不住睁开眼睛，发现有一张秀气的脸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红润的唇，弯弯的眉毛，带笑的眼睛，看起来乖巧可爱。小丫头此时也正笑眯眯地端着一碗汤药。
小姐，我叫小鱼儿，是四爷让我来伺候您的，您快把药吃了吧。
明威听完无力地笑了笑，接过了药。
谢谢你了，小鱼。
他的嗓子还是有些哑，却不那么疼了。
小姐，您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。
小鱼说完，甜甜的一笑，站在了一边，等着明威把药喝完。明威一扬脖子，两口三口的就把一碗药给喝下去了。药很苦，他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小鱼笑着给明威递过来一粒桂花糖，而后顺手拿走了药碗。吃下糖以后，明威觉得舒服多了。小鱼麻利地收拾了一番，而后冲着明威扶了扶身，转身退了出去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小鱼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明威。明威的嗓子已经好多了，只是不能说太多的话，于是明威索性少说话。经历了这样一番生死劫难，明威无论从身体到心灵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一直卧床了三个月才算基本痊愈了。咱们再说这一天，明威由小鱼搀扶着出去散步，发现自己原来正住在一个小小的山庄里，具体位置在哪儿他无法分辨，怎么出的宫，为什么没死，又怎么会到了这里，他更是无法回答。
唉，一个被皇上赐死的人没有死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。唉，要保住这个天大的秘密，最好就是少说话。
四阿哥第二次来看明威，是明威完全清醒过来之后。他正在和丫鬟小鱼随意聊天的时候，四阿哥竟然毫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缓缓摇曳的竹叶，斑斑点点地洒在他的身上。明威怔怔地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来，直直地站到自己的跟前，近的连他马甲上的花纹明威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小鱼知趣地悄悄退下去了，屋子里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。四阿哥身上的气息慢慢地包裹住了明威，他的心加速地跳了起来。明威掩饰地笑了笑，清了清嗓子。
我没事了，谢。
明威的话还没说完，四阿哥就已经把他拥入怀抱了。明威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，四阿哥却把他抱得更紧了。一阵压抑着的颤抖传到了明威的身上，明威一下子愣住了。他知道四阿哥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感情， 他很想给四阿哥一些慰藉，但理智又告诉自己绝不能那样做。他被动地让四阿哥抱着，而他的两条胳膊却悬在四阿哥的背后，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明威轻轻地问
映祥：“映祥他怎么样了？”
四阿哥环绕明威的手臂应了一下，随后慢慢地放开了明威。明威低着头僵坐在床上，再没有半点勇气去看四阿哥的脸。四阿哥慢慢地走到桌子前面坐了下来。
他不好。
不好？他怎么不好？
明威说着猛地抬起头来看着四阿哥。四阿哥慢慢地走到窗边，向远处眺望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缓缓地回过头来，直直地看着明威，低低地说了四个字：“
行尸走肉。”“
行尸走肉。”
明威喃喃地重复着这四个字，仿佛被四支利箭一支接着一支地射穿了自己的心。他僵直地坐在床上，不再说话。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黑了下来，他也不知道四阿哥是什么时候走的，怎么走的。他的心里仿佛有一个黑洞，他的任何情绪和想法都会被那个黑洞吸进去。那个黑洞叫映祥。